所以这里面你看不出来好像他没事去找宝玉玩，他其实不是，他当然是想宝玉那条线可不可以走啊，就是凤姐这条万一不成的话还有宝玉那条线。那么这里面都是在说明这种在生活最底层求生存的人，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啊，他所有的机会他就会小心。所以贾云不好再提，就只好回来了。他又想昨天见了宝玉，宝玉不是叫他到外书房等着吗，就跟他说你明天到书房来找我，我带你到花园去玩吗。所以他就很高兴，贾云吃了饭就进来到贾母那边仪门外的奇侠斋，奇侠斋是宝玉的书房，那就见到宝玉的几个书童，有裴明，有除药，两个小厮在那边下象棋，那正在拌嘴，那还有四个小厮啊，就是引泉、扫花、挑云、半鹤，四五个人在房檐下掏小雀玩。你看到宝玉身边好几个书童，一个书房里面一大堆的书童，可是就是不在那边读书，他自己在那边到处乱玩的啊，就是下象棋的就有两个，那在那边檐底下掏小雀的又有四五个人，所以他旁边的书童陪他读书的人一大堆。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在笑说古代那个公子读书啊，半读的一大堆，有时候那个半读的读的书比那个读书的人还好。我以前有个老师是那种，他说是广东的那种最有钱的富户，他说家里就有好几个书童帮他背书的，就是这个背孟子，那个背论语这样。所以他每次就会说你背那个论语给我听，你背孟子给我听，就是那个所谓的佣人，就是伴读的这些人。所以我们听到我们就哈哈一笑，觉得还有读书让人家读的啊，就是旁边一大人伴读的这种人物。所以这里就讲到贾云进到了宝玉的书房，那么看到了这些小佣人在那边玩，贾云进了院内把脚一跺，说道：猴头们淘气，我来了。那意思说这些人因为宝玉不在，都在那边玩，玩得不亦乐乎，吵架的吵架，闹来闹去。然后贾云毕竟他是一个爷啊，就是主子，所以他就跺了一下脚说：你们这些人在淘气啊，这个宝玉不在，你们就在那边闹，说我来了，就表示说他还是一个主人。那引泉这些小佣人们就看见贾云进来也就散了。那贾云就进到房里面，就坐在椅子上，然后问说：宝二爷没下来吗？就是宝玉今天没有到书房来看书吗？那裴明就说：今天总没下来啊，一早就没下来。那二爷说什么？说你有什么事情吗？我替你少探少探，少探就我去替你打听打听，看看宝玉到底在哪里，你是不是有事情要找他。说着就出去了。那这里贾云就一个人在书房里，就看看字画，看看古玩啊。以前的书房里就摆设很多的书法呀、绘画呀，或者是古代的古董，他就在那边赏玩一下。那有一顿饭功夫还不见来啊，就是好像都没有人来理他了。其实宝玉的书房一定是这样子，就是没有什么人在管。那宝玉又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有时候在那边看看书，大部分时间也不在，所以他就在那边等了半天。那再看看别的小厮都去玩了，那正在烦闷，也不晓得要等呢还是要走，就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只听见门前娇声嫩语的叫了一声哥哥，就男孩子听到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好，这个时候是丫头出场，就是小红，小红要出场。我们刚刚提到说24回在讲两个卑微的人，一个是贾云，一个是小红。那小红最后就看到了贾云，那么她也爱上了贾云，所以她也带出了一段这个小红努力的想要借机会改变身份，因为她是一个丫头，而且是一个不重要丫头，所以她一方面帮宝玉倒茶，希望宝玉认识她可以改变命运，另外一方面她就丢了一个手帕在那边，希望贾云捡到这个手帕，然后中间有另外一种关系。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卑微的人都在找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在这样一个贾府300人当中能够被注意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啊。所以这里面都在写这些部分，所以贾云跟小红就有了一段彼此的会面。那过去一个丫头来了，男孩子跟女孩子之间有很多的防范的东西，所以这个丫头就很害怕，觉得有男客在，她就要回避，她不能够见到男客的。可是后来又听说这个人姓贾，是贾云，是他们贾家的子弟，她就觉得稍微好一点，就两个人就你看我，我看你。好，注意古代大部分的偷情都是用眼睛，因为讲话别人都会听到，所以用眼睛在传情，就表示说我有意思你也有意思，就两个人就留下很多的印象出来，就写到那个小红的一个小丫头的很多的心事啊。好，她正在烦闷的时候，就听见门前娇声嫩语的叫了一声哥哥，贾云就往外瞧， 是一个十六七岁的丫头啊，就贾云自己十八九岁，这个女孩十六七岁，那生的倒也细巧干净啊，觉得长得蛮好的，那干干净净的。那个丫头见了贾云就抽身躲了过去啊，特别注意，就是过去女孩子看到男客的时候一定会躲起来，因为要回避，就是觉得不方便见到男客。刚好裴明来了，就是不是有一个书童吗，要去通报的，要去打听打听宝玉在哪里的，所以那个裴明看到丫头在门前就说，哎呀，刚好正抓不着一个人去传信啊，他不是要去打听宝玉在哪里，刚好看到小红来，他知道小红是宝玉房里的丫头，所以他说，哎，你去传传信吧，告诉宝玉说贾云在这里，那去传个信。那贾云见了裴明也就赶了出来问怎么样，那裴明就说等了这一天也没个人过来，这就是宝二爷房里的好姑娘，你进去带个信，就说廊上的二爷来了。好，你可以看到这个裴明其实也是爱玩的小孩，他刚刚说去打听打听，大概根本也没打听，自己跑去玩了。那么现在刚好回来的时候，他想起来说，哎，他不是答应人家去传话吗，他就说刚好这里有个丫头，这个丫头就是宝玉房里的丫头，所以他说可以让这个丫头去传话。他就说，好姑娘，你带个信啊，就说廊上的二爷就是贾云来了。那个丫头听了以后才知道是本家的爷啊，本家的爷就是都姓贾的，就是同一个家族的爷，便不思先前那等回避，就没有那么躲啊，那么回避，那么下死眼把贾云盯了两眼啊，注意下死眼，就是一个女孩子其实不能够这样看男人的，可她好好的看了一阵子，这叫下死眼啊，就是说认认真真的把这个人看了一下，那当然就表示有意思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不太懂的啊，我们不太觉得谈恋爱要这样谈。可过去因为他们中间有很多的男女之防，所以他这里用下死眼把贾云盯了两眼，那听那个贾云说，什么是廊上廊下的你，只说是云儿就是了。那个贾云就笑这个书童，就说不要什么廊上廊下的，就说贾云来了，就说云儿来了，他意思说他跟宝玉很亲，因为宝玉已经要收他做干儿子了，所以他就说你就讲是云儿来了啊，这样子了解吗，就是宝玉叫他叫云儿，所以他就说不要讲什么二爷啊什么，因为有点生疏的感觉，所以你就讲说是云儿来了就是了。那半晌那个丫头冷笑了一笑，他就跟这个贾云说，依我说二爷竟回去吧，他说我看你还是回去，有什么话明天再来，今天晚上得空我再回他啊，就是说晚上等宝玉回来我再回他。那裴明说这是怎么说了，说为什么你不愿意去传话啊？为什么你叫贾云走？那个丫头就讲说，她今天也没睡午觉，那自然吃的晚饭就会比较早，那晚上又不下来，晚上她不会来书房看书的，那难道你要二爷就是贾云在这里等着挨饿不成？那不如回家吧，明天来才是正经的。那好，你可以看到这个丫头其实有一点多事，对不对？人家叫她传话她就去传话，那宝玉来不来不关她的事，如果是一般的丫头是这样，可这个丫头就比较有主张，她就说你不要再等了，她今天也没有睡午觉，如果没有睡午觉她吃晚饭通常就吃得早，那吃了晚饭以后不会再来看书，所以她不会来书房了，那你在这边一直等，难道等到你自己不吃晚饭，她就说你就回去吧，明天再来。好，大家看不出来这个小红是非常聪明的丫头，有主张有主见，对事情有判断，而且有担当的一个丫头，所以她一直被压在底下也觉得不服，就是每天叫她扫扫地啊提水啊，她觉得她可以做比较大的事情，所以这里面也可以看到贾府里面上上下下的这些人其实也有一点安排的不见得那么妥当啊，就是说小红其实是可以做更重要的事的，可是你把她一直压在底下，所以她就不服，她就觉得说为什么袭人他们可以倒茶，我也可以倒茶，我也做事做得很好，所以这些里面其实是作者表现出这个小红是一个心性很高傲的人，她觉得她并不输给别人，所以她就要努力的想要争强，因为这一段话绝对是一般的丫头不会讲的，因为一般的丫头你跟她说，哎，你去传个话告诉宝玉说贾云来了，她就去了，她就不会再做别的，可是你看她对宝玉留心了很久，她知道宝玉今天没有睡午觉，她知道宝玉一旦没有睡午觉晚饭就吃得很早，他知道宝玉吃了晚饭以后不会再来书房，那么这些都是别的丫头不会那么关心的，那么就会带到等一下你会发现他一直在等机会接近宝玉，所以他一直在观察宝玉的这个动静， 所以就等于说，如果你企业里面用了一个人，这个人你一直让他在底下做很低的工作，可是他就也许不服，因为他觉得他慢慢可以做更好的事。那么所以《红楼梦》里面胡适之曾经有一个考证，他就讲说这个小红是曹雪芹很看重的一个人物，可这个人物后来80回以后曹雪芹死掉，那么继续写的高鹗没有继续写下去，所以他一直认为这个小红后来一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是作者最着力去写的一个丫头，就是不是等闲之辈啊，就是非池中之物。我们说他今天好像看起来落难有一点卑微，可是有一天他迟早要飞黄腾达的一个丫头。